欢迎收听村田沙耶香作品《人间便利店》第五集。第八任店长的声音很响亮，准备室中总有他的声音在回荡。
啊，你今天要和新来的白羽先生一起看店，他在夜班培训过了，还是第一次上日班，好好关照一下他吧。
是，我精神饱满地回答。店长输入数字的手没有停下，点了好几次头。
哎呀，有谷仓小姐在真是让人放心呀。岩木也要正式离职了，最近这阵子就要靠谷仓小姐、全小姐、兼原小姐还有新战斗力白羽先生了。白天就是你们四个人轮班，拜托了，我看上去还得再多上几天夜班才行呀。
尽管调子完全不同，店长也和全小姐一样，说话时爱把句尾拉得很长。也许就是因为吸收了店长的语调，全小姐句尾才拉得越来越长了。我想着这些琐事，用兼原小姐的语调点头说道：
是，没问题，希望赶快能有新人进来呢。
我也一边招聘一边问问夜班的孩子有没有要兼职的朋友，日班多亏有谷仓小姐一周来五天，真是帮了大忙了。
在人手短缺的便利店里，无过无失，能作为店员长期留在店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相比全小姐和兼员小姐，我称不上是多么优秀的店员，但是要论不迟到不缺勤，每天来店上班的话，我不会输给任何人，所以我才被当作最好的零件来看待。就在这时，门的另一边传来了细小的一声：打扰。
啊，白羽先生，快进来快进来，我之前没给你说过要提前30分钟出勤吗？迟到了啦。
随着店长的说话声，门静静地打开了。一个足足超过1.8米、身材纤长、像个钢丝衣架似的男人低着头走了进来。明明自己已经瘦得像钢丝了，脸上还戴了一副好似缠着钢丝的银边眼镜，身上的白衬衫和黑裤子倒是符合店里的规矩，但因为太瘦了，衬衫的尺寸明显不合身，手腕都从袖口露出来了，肚子那边却挤出了不自然的褶皱。第一眼看到的简直皮包骨头的白羽先生时，我有一瞬间惊讶了，但又立即低下头。
初次见面，我是上日班的谷仓，请多关照。
这句话的语气可能比较接近店长。白羽先生露出像是被我的大嗓门吓到的表情，含糊地回答道：
好的。
白羽先生，你也好好打声招呼，凡事开头最关键，招呼必须要打好。
是，早上好。
白羽先生吞吞吐吐的小声问好。
你的培训到今天就算结束了，已经是日班的一员了，收银、打扫还有基本的速食品做法已经都教过你了，不过还有很多东西必须要学呢。这位是谷仓小姐，你可别吃惊，他从这家店开业的时候就在这工作了，不管什么问题都能问他，向他学习。
好的。
18年啊，18年，哈哈，吓到了吧，白羽先生，这可是大前辈啊。
哎，
听到店长的话，白羽先生露出了惊讶的表情，原本就凹陷的眼睛似乎陷得更深了。正当我在思考该如何缓解这尴尬的气氛时，门被用力推开了，兼原小姐出现在我们面前。
早上好。
背着乐器箱进入准备室的兼原小姐注意到白羽先生，便快活地向他问好。
啊，是新人，今天开始就请多关照啦。
我发现换成第八任店长之后，兼原小姐的嗓门就越来越大了，真让人心里有点发毛啊。 我正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不知不觉间，千元小姐和白羽先生都已经换好了衣服。
好，那今天就由我来主持早会吧。
店长说。
那么，先说今天的联络事项。首先，白羽先生的培训正式结束，从今天开始，从早晨9点工作到下午5点。白羽先生，吆喝的时候，中气足一点，加油吧。有什么不懂的，就问他们两个，他们都是老手了。今天过了5高峰之后，就试着打打收银条吧。
啊，是。
白羽先生点头道。
还有。今天是法兰克香肠特价，多烤一点，目标是100根。上次特价的时候卖了83根呢，销量不错的，尽量多备一点好了。谷桑小姐，拜托了。
是。
我提高嗓音，精神饱满地回答。
其他暂且不论，总之在我们店里，体感温度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。今天跟昨天的温差很大，今天的冷饮类会卖的比较多，要是饮料少了，要注意随时补充。促销语就主要围绕着法兰克香肠特价，还有新上架的甜品芒果布丁来喊吧。
明白。
千元小姐也干脆地回答道。
那么传达事项就到此为止，接下来一起来念接待6大用语和宣誓词。好，跟着我念。
我们跟着店长的大嗓门齐声唱和。
我们在此宣誓，将带给顾客最高品质的服务，以打造受当地顾客喜爱的首选店铺为奋斗目标。
我们在此宣誓，将带给顾客最高品质的服务，以打造受当地顾客喜爱的首选店铺为奋斗目标。
欢迎光临，
欢迎光临。
我明白了，
我明白了。
谢谢惠顾，
谢谢惠顾。
三人的声音重叠在一起，果然有店长在，早会就很严格啊。我心想，此时白羽先生悄悄嘀咕了一句：“
简直有点像宗教呢。”
当然是了。我条件反射般地在心中回答，因为接下来我们就要成为店员，只为这家便利店而存在。白羽先生看上去还不是很习惯，只见到他的嘴巴一张一合，几乎没挤出多少声音。
早会结束，今天也一起加油奋斗吧。
是。
我和千元小姐回应了店长的话语。那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就随便问吧，请多多关照。我刚说完，白羽先生就浅浅地笑了。
哈，不懂的问题，便利店兼职上的问题。
白羽先生哼哼笑了起来，每笑一下，鼻子里就发出噗噗的响声。我看到他的鼻涕在鼻孔里吹了个泡泡。白羽先生那层如同纸糊的干枯皮肤里面，竟然还含有足够的吹出泡泡的水分，直到那泡泡破了，我依旧出神地盯着那里。
没什么好问的，我基本上都明白了。
白羽先生小声地快速说道。
啊，难道你过去有经验？
听到千元小姐的话，他又小声回答。
咦，不，没做过。
别心急嘛，还有很多要学的东西呢。那么谷仓小姐，货架整理和之后的事就拜托了，我也该下班回去睡觉了。
是。
千元小姐说了声那我先去柜台，就跑开了。我把白羽先生带到了软包装饮料的地方，模仿千元小姐的语气向白羽先生说明。那就先麻烦你整理货架了，软包装的饮料在早晨卖得特别多，所以得把货架摆放得足够整洁。摆放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确认价格牌有没有挂好，还有就算是工作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喊促销语和问候语。有客人来买东西的话，要立刻让开身子， 别影响到顾客购物哦。
是，是。
白羽先生懒洋洋地答应了我，就开始整理软包装饮料的货架了。这个做完之后，我会教你打扫的，到时候跟我说一声吧。他没有回应我，只是沉默地继续工作。我在收银台忙了一会儿，早高峰的队列终于结束之后，去检查了一下软包装饮料货架的情况，白羽先生已经不见了。软包装饮料摆得一团糟，该放橙汁的位置放着一排牛奶。我去寻找白羽先生，发现他正懒散地阅读着准备室里的员工手册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不懂的吗？白羽先生掀动员工手册的书页，煞有介事地说：
哎呀，这种连锁店的员工手册，我总觉得有点无的放矢，编得不太行啊。我打算从这种规范上开始，逐渐改善整个公司。
白羽先生，刚才让你整理的货架还没做完吗？
不是啊，那个早就做完了。
白羽先生的目光依然不离开员工手册。我凑近他，鼓足气力喊道：
白羽先生，别管手册了，先整理好货架。整理货架和招呼声是基本中的基本，你要是不明白，我们一起来干吧。
我把懒懒散散的白羽先生再次带到软包装饮料的货架前，用最容易理解的方式边说明边动手，把商品排放得整整齐齐地给他看。
请你一定要像这样摆放的，能吸引顾客把脸转过来看。还有，不要擅自乱换位置，这里放蔬菜汁，这里放豆奶，都是规定好的。
这种工作好像不太符合男人的本能啊。
白羽先生冷不丁地说。
你想啊，升温时代开始不就是这样吗？男人外出打猎，女人就守着家，采集树果和野草，然后等男人回家。这种工作按照大脑结构来讲，就是更适合女人来做嘛。
白羽先生，已经是现代了，便利店的店员可不分男女，都是店员啊。冷藏室里还有一些库存，排库存的步骤也一起学一遍吧。
我从冷藏室中取出库存，向白羽先生说明摆放的要点，又赶忙回到自己的工作中去。我带着库存的法兰克香肠来到收银台，只见正往咖啡机里补豆子的监员小姐愁眉苦脸的样子。
那个人是不是有点奇怪啊？培训刚结束，今天差不多才第一天吧，连收银条都打不像样，竟然叫我让他来写订单了，
是吗？
不论他擅长哪方面，有干劲总是好事，我心想。可千元小姐却托起肉嘟嘟的脸蛋，露出了微笑。
谷仓小姐，你从来不生气呀？
啊？
我的意思是，谷仓小姐，你真了不起啊！我就受不了那种人，看到就心烦。不过谷仓小姐你，这么说吧，你有时也会跟着我和全小姐一起发火，可你自己基本上是不会发牢骚的，我从来没见过你对讨厌的新人生过气呢。
我惊得无言以对，这感觉仿佛是被人指出了是个假货。我赶忙掩饰自己的表情。
才不会呢，只是不写在脸上而已。
哼，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要是谁被谷仓小姐骂了，肯定要留心理阴影了。
监员小姐高声笑道。在放松状态的监员小姐面前，我总是会细致入微地调整措辞，让脸部肌肉保持活动。购物篮放在收银台上的声音传来，我迅速回过头去，只见那位常来的妇人正撑着拐杖站在前面。
欢迎光临。
我开始动作利落地扫描商品条形码。妇人眯着眼睛说，
这儿真是一点都没变呀。
我停顿了一小会儿才回答说，
是呀。
不论是店长、店员、一次性筷子、汤匙、制服、零钱，还是扫过条形码的牛奶、鸡蛋，甚至于装他们的塑料袋，都几乎不是当初开业的那些了。尽管店一直都在， 但店里的事物总在一点点被置换掉。这也许就是一点都没变的本质吧。我在内心思考着这个问题，同时声音响亮地对女顾客说道：390日元。人间便利店，作者村田沙耶香，演播古佳影，月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